我们的时间，我们的时间，我们的时间，让我们认识基督，保爱耶稣，为主建立家室。我们的时间，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，李芳主持。
听众朋友你好，主内平安，我是李芳，在空中为您主持我们的时间这个节目。我们的单元是为神建立家室，我们为神建立家室是因着神在我们的家里做主，这个世界需要知道有一个主人，这个主人不只是在我们的家，也在我们的教会，整个的世界都是属于他的，不是世界，是整个的宇宙都是属于我们神的。 因为这一切都是在他的爱里创造的，让我们人在这个宇宙当中人是何等的尊贵，神创造我们又拯救我们，然后神又拣选我们，在他的爱里可以在神的恩典中成长。所以我们的家要交给我们的神，那么对于神所赐给我们的话语，我们当然需要更清楚的认识，否则我们就不知道如何来跟随神。 所以我们的时间在每星期的二、三、四是按章按节的查考圣经。在昨天的节目时间，我们查的是提摩太前书第五章的最后一段，就是20到25节这一段。在这一段的经文里，保罗提醒提摩太他的恩赐和恩赐的使用。在第21节，保罗说：我在 基督耶稣并蒙拣选的天使面前嘱咐你要遵守这些话。昨天的节目时间我已经解释了为什么要加上蒙拣选的天使面前，我相信您都已经知道了，对吗？如果您说我还没清楚，我好像忘了，写信给我，我在书信或者是在空中会立刻的解释给你。如果你用简讯给我，我立刻可以回答您的问题。接着保罗对 提摩太说，你给别人按手的时候不要急促，不要在别人的罪上有份，要保守自己清洁。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我们知道按手的时候就是表示我承认这个人，哦，我接纳他，这个很重要啊。不可急促就是你要慎重的选立。如果我们选错了人，那怎么办呢？别人已经知道我们选了他， 他也就可以利用我们选他按手承认他这件事来做自己的工。我相信在世界各地都有不少这样的事情发生，所以当我们给人按手选择别人的时候要小心，免得选错了人我们难辞其咎。因此我们要保守自己清洁，要小心使自己不会受到别人的牵连。 接着保罗也提醒提摩太要注意健康啊。那么关于这个健康的问题啊，很多人都说，哎，神医治我们，当然神会医治我们，这是神恩典的灵道。在圣经里我们看到主耶稣医治了许多人，使徒保罗也医治了很多人，但是关于医病恩赐的运用，我们的神确实会借着奇妙的能力， 但有时候神也会借着物质来医治我们，就像保罗对提摩太说，你胃不好，那就是胃寒了吧，可能啊，所以少喝水，还是喝水的时候加一点点的酒。在他们那个时代的这个酒啊，不像我们今天所谓的酒精浓度很高的酒，不是那个意思，他们那个时候所喝的酒呢，也不过就是有点发酵的这个果汁而已啊。 所以他那个酒不是我们今天所谓的酒，只是叫提摩太用一些酒来暖暖胃吧。关于这一点，并不是圣经告诉我们怎么样治胃病啊，我自己的胃就非常不好，常常要神的怜悯要多多的临到我哈。但是我知道胃痛的人是不可以喝酒的，所以我相信啊，这个提摩太的这个酒啊，一定和我们平常在饮用啊， 在这个有庆典的时候饮用的应该是不一样。好，最后一点呢，我们来注意，使徒保罗讲到了这个罪啊，有隐藏的罪，也有明显的罪。这个明显的罪呢，就是罪已经暴露出来了， 人一看就自然就知道，就会定罪。那么教会的长老或者是传道人，他们自然会来对付这些事。那么至于有一些罪事是隐藏的，随后跟了去，这就表示有一些人呢，在教会里他的罪行是极为隐秘的，需要经过小心翼翼的查证才会被揭发出来。接着保罗说到善行，善行也有明显的，但是善行呢也有隐藏的，但是最终啊，这个良善正直依然会让大家有目共睹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，人的善行恶行都有公开的时候，虽然也有隐藏的一面，但是至终都会被人知道。就像圣经主耶稣说，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，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。那么说到这里，您看善行恶行在神的前面其实都是赤露敞开的，因此我们要求主赐给我们聪明智慧，有神的那个眼光啊，能够知人善任。在教会里面求主赐给我们清明的灵和敏锐的眼光，能够看透人。好，说到这里，我们的第五章已经完全讲完了，接下来要为各位攻读提摩太前书第六章。今天我们要攻读的是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八节，攻读完了之后我们一起来思想。
为神建立家室。
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提摩太前书第六章一到八节，圣经说，凡在轭下做仆人的，当以自己主人配受十分的恭敬，免得神的名和道理被人亵渎。仆人有信道的主人，不可因为与他是弟兄就轻看他，更要加以服侍他，因为得服侍之益处的是信道蒙爱的。你要以此教训人，劝勉人。若有人传异教，不服从我们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与那合乎敬虔的道理，他是自高自大，一无所知，专好问难，争辩言辞，从此就生出极度纷争、毁谤、妄疑，并那坏了心术、失丧真理之人的真境。他们以敬虔为得力的门路，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。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，也不能带什么去，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。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。
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一节，圣经说，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，不能都进天国，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。
接下来我们来看第六章的第一节，说凡在轭下做仆人的，当以自己主人配受十分的恭敬， 免得神的名和道理被人亵渎。这节经文十分的重要，告诉我们，我们无论做什么，是做老板也好，或者是替人家打工也好，当然打工的人比较多哈，但是有一天我们忽然发现，原来我们的老板跟我们一样都是基督徒，那么我们在教会里也称他为弟兄，他也称我们为弟兄，那么到了公司呢，是不是依然称他为弟兄啊？圣经说不，我们是仆人就是仆人，我们是替人打工的，在教会里固然是有一个平等的思想，但是到了公司我们依然要尊敬他，不只是尊敬他，还要更加的尊敬他，免得我们神的名受到亵渎。圣经在这里讲到，凡在轭下做仆人的，这个仆人呢，在希腊文他的原文的意思是奴隶，是奴仆，因为在第一世纪确实有奴仆的制度在社会里，那么这个做奴隶的发现自己的主人和自己一样都成了得救的基督徒，却不可以因为和他是弟兄就没了分寸。所以使徒保罗在这里劝那些做奴仆的，应当知道他们的主人应当受到十分的恭敬，免得神的名和道理被人亵渎。虽然我们都蒙恩得救了，因为信耶稣做了主的儿女，在主里面享受自由，假如我们的主人还没有信主的话呢，那我们就更应当显出对他的忠心，好来感动这个主人，叫他看见我们的好见证，就可以归在基督耶稣的名下。我们千万不可以带着这个自由平等的意念跑到公司里面去了，这就叫人误会了，别人就看基督徒怎么这么不懂得恭敬人，这么不守公司的规定，这就是我们的反见证，让我们的神不能因我们得荣耀了。从这节经文我们也可以认识，我们的信仰绝对不主张奴隶制度，但是呢，我们的信仰也不是以改革社会为我们的宗旨，我们最主要的目的是要拯救失丧的灵魂，使罪人从堕落当中可以回转，因而间接的就能够影响这个社会。所有的基督徒有好见证，如果别人都要效法这个基督徒所做的，这个社会不是间接的就改变了吗？再也没有那些无缘无故去打人家、杀人家、欺骗，如果没有这样的事，您说我们这个社会要多安宁，我们的国家的进步要多么的神速啊！所以基督耶稣用他的爱和和平的方式感化我们，我们也不要用仇恨的方式来消灭我们的敌人，我们要用爱心来得着人，而不是用报复的手段把人征服。我们要改变的是人内心的错误，而不是用压制的方法使他在外面的行为上因着怕我们的权势而改变，这不是真改变。神要改变的是在爱中改变这个人里面整个的思想，就是他的心智，心智改变了，行动一定会改变。好，接着看第二节。第二节对于已信主的主人呢，刚才我们也讲了，就是我们更要这个尊重他，不可以轻视他。保罗要提摩太把这些教训都要告诉教会的弟兄姐妹来守着。第三节呢，是讲到假师父，这个对待假师父的态度。我们看在第三节说，若有人传异教，不服从我们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与那合乎敬虔的道理。第四节说，他是自高自大，一无所知，专好问难，争辩言辞，从此就生出嫉妒、纷争、毁谤、妄疑。我们看假师父，他们由于没有真理的根基，就自然没有敬虔的心，就很喜欢利用教会行政上的一些个困难或者是漏洞来挑拨是非，他们惹是生非啊，以便拉拢一些个拥护他们的人。保罗在这本书里面将要结束的时候，他也特别提到那些传异教之人的情形。这些人在教会里面也许是很有影响力哦，但是他们从来不顺服基督纯正的道、纯正的话， 因此他们与基督严格来说是敌对的。这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。耶稣基督在世上，我们的主也曾经直接地说，他是父怀里的独生子，是神的羔羊，他就是那一个通天的梯子，他也是我们这些羊的门，而且他与父是同等同荣的，他是道路真理和生命。有关于这些方面圣经的教训，我们都很熟悉，也完全的接受。可是假师父他们却有另外一套的说法。我们看假师父他们自高自大，为什么自高自大呢？就是高抬自己，高抬自己，这正是魔鬼的性格。当他们拒绝纯正的道理，那么他们这个里面的这个老我，就旧生命会不断的长大。我们都知道，顺从圣灵的人，我们的灵生命会长大，会越过越像神。那么这些自高自大拒绝基督道理的人，他们的性格也会长大，会越来越像魔鬼。所以任何一个人只要是很喜欢自抬身价，那么他就自然的就跟从了仇敌撒旦了。圣经说他是一无所知，这个自高自大的人多半是对于神的真理是一无所知的，但是他们却自以为自己是师父，他们以为自己很懂，他们所依靠的是世界的学问和属世界的智慧，对于神的真理真的是一无所知，他们对于属灵的事是一窍不通啊！但是他们却指责那些属灵的人，说这些人才真的是一窍不通，他们在教会里面惹是生非啊！圣经说他专好问难。什么叫做专好问难呢？就是用难题把别人难倒。就是今天也不乏有许多这样的人，他们问一些个我们今生啊，在肉身里是没有办法完全了解的事。譬如说三位一体的神，为什么是这样？为什么不是那样？他们问这些问题，并不是要追求明白真理，乃是要让别人看见，你看，他们都答不出来，被我问倒了，动机就是在此。而且他们也争辩言辞，争辩言辞就是喜欢呢咬文嚼字啊，断章取义的在那里争辩，以至于让那旁听的人会失去全句子的真正的意义，叫那些个追求真道的人听不到真理，只看见你们在争，会使他们不知所措，心灰意冷的。那么这些在教会中惹是生非的人，特别喜欢在暗中毁谤那些敬畏神的人，捏造各样的坏话，叫基督徒产生怀疑，怀疑主的仆人。这些事情我们也不难在教会里可以看到。我们都知道仇敌的工作就是要扰乱基督徒敬虔追求，不能够使教会增长，这是仇敌的工作。因此我们要很小心呢，千万不要跟错了师父。接着看第五节，第五节说，并那坏了心术失丧真理之人的真境，他们以敬虔为得力的门路。你看他们，他们懂得敬虔的事，可是他们却把敬虔当作可得的利益，得到呢可能是物质上面的好处，还有在教会当中啊，在很多地方有好名声，他们在教会里学习各样的道理，各种属灵的话语的目的，不是为着追随基督，而是为着喜欢跟别人谈论敬虔的事，但是目的呢，目的是要得到好处，这种人我们不难看见。但是圣经说他们失丧了真理，失丧真理就是和魔鬼一样。主耶稣曾经责备法利赛人说，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，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，不守真理，因他心里没有真理。所以今天如果我们是失丧了真理，并不是因为没有听过真理，并不是因为不知道真理，而是我们的心里面有另外一个欲望，有另外一个目的，譬如说贪财的心， 因为贪财而不能够接受真理，也因为想要出名也不能够接受真理。这些人为着短暂的今天失去了永远的祝福，这是何等的可惜啊！相信我们不会做这样愚昧的选择哈。
栽种在溪水旁，按时结果子，叶子不枯干，凡事情都顺利。昼夜思想主的话语，主赐福如春雨，他要指示我生命一道路，因此我心欢喜。主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也是我路上的光，他的话安定在天，直到永永远远。我的心愿他知道，我的祈求他听到，他的话语我喜爱，我便为有栽种在溪水旁，按时结果子，叶子不枯干，凡事情都顺利。昼夜思想主的话语，主赐福如春雨，他要指示我生命一道路，因此我心欢喜。主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也是我路上的光，他的话安定在天，直到永永远远。我的心愿他知道，我的祈求他听到，他的话语我喜爱，我便为有福。主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也是我路上的光，他的话安定在天，直到永永远远。我的心愿他知道，我的祈求他听到，他的话语我喜爱，我便为有福。他的话语我喜爱，我便为有福。
这首好听的歌曲是由廖伟凡弟兄所演唱的《主的话语我喜爱》。
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：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
有两位修女要再运一批圣经下山，特别向邻居租借了一头驴子。可是这一头驴子啊，必须要向他叫一声粗话，他才肯走。这两位修女啊，伤透了脑筋，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之下，他们突然想出了一个办法来。这第一位，他把一句难听的粗话先说了前半节，这第二位呢，就赶快说出了粗话的后半段。他们心里想，他们每个人都没有说出粗话的全部，又能够使驴子听话走了，这不是很好吗？
我们也常在钻信仰的漏洞吗？特别是在激烈的生意竞争当中， 基督徒好像总是居于弱势，因而落在试探的引诱中。当我们在面对似是而非的情况时，求神赐给我们勇气和智慧去面对。
为普世华人祷告。
差劲的教会领袖或教师会自认自己永远都是正确的，他们借由展示自己的广博知识来贬低他人的价值，不放过任何指出别人错处的机会，却不愿意倾听沟通，久而久之就变得自负刚愎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你吩咐我们要效法耶稣谦卑柔和的样式，愿你的怜悯领导中国的牧者，使他们乐意谦卑自己来学习，能以尊荣和接纳来对待主内肢体。愿你赐给他们倾听沟通的智慧，使他们在人际关系中见证并荣耀你的名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
听众朋友，一个自高自大的人就是不愿意听别人说，只听自己说。好，求主怜悯我们，使我们不要变成这样的人哦。别忘了明天空中再会。
让爱天天祝你家，天天祝我家，不分日夜，秋冬春夏，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。让爱天天祝你家，
让爱天天祝我家，
不分日夜，秋冬春夏，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。全意爱我们的家，让爱天天住你家，
让爱天天住我家，
分日夜，秋冬春夏，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。
就有幸福，
让爱天天住你家，让爱天天住我家，不分日夜，秋冬春夏，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。让爱天天住你家，
让爱天天住我家，
不分日夜，秋冬